大的帝国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到1918年的时候，可以说这个腿就完了。那么从1918年开始，然后半铁半泥的就开始。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证明，的的确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是越来越靠近这个交织的时候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一块石头就是打在脚上面，然后呢，金银铜铁要完全粉碎。那么这个世界从表面上来看，金银可以说金碧辉煌，但实在说来呢，是一代不如一代的。金比银，银不如金，铜不如银，铁也不如铜。那么就做原子量来说，如果你称一称它们原子的重量的话，金是最重的，然后银又轻一点，然后铜又轻一点，铁更轻。所以这个世界从外面来看是金碧辉煌，但是实在说来是头重脚轻。所以难怪到时候呢，你发现这个石头呢要打在这个脚上面，结果呢我们看见说
就金银铜铁
要被打得
粉碎。
所以
这个就是指说，
从但以理他讲预言的时候，要给我们看见将来人类的历史是怎样的往前发展，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发展到
主耶稣第二次来。
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我们
靠近末日？
我们怎么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快？
因为
你知道今天我们
已经不再
是腿的部分，不再是铁的部分，我们也经过了半铁半泥，而且现在我们靠近
十个指头，
靠近那个欧洲共同体的十个国家。那么这个很明显的是指中海两岸那个来说的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，的的确确我们离开主回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。所以这个是但以理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预言。那么这个预言呢，就可以说是但以理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从这里也可以得着许多非常宝贵的教训。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那么下一次主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要继续的来看这个大象。这里呢还有很多的故事我们没有说完。那么接着如果你再读到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，你发现这个通通连在一起的。那么你把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读过了，你就晓得这三章是一气呵成的，它都是根据那个大象的预言，然后这里面再发挥，然后再给我们看见各个不同的方面。那不只告诉我们说巴比伦，不只告诉我们巴比伦是最早征服这个世界，而且不要忘记巴比伦有一天要抬头，要经过七旗2520年，从第一个两伊战争到第二个两伊战争，他这个势力要重新抬头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。所以圣灵呢是用这些预言，那么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处在什么时候，给我们时间表，让我们知道说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。那么所有世界的局势，整个世局局势的发展，就是围绕在这两个重要的焦点上。那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是越来越清楚。不过大家不要忘记，在但以理说预言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还是处在这个头的时代，还是处在巴比伦的时候，他怎么知道将来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？那么你如果读第七章的话是四只兽，那么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发现果然这是四个大帝国的特点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他怎么知道说那个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是一样长的，一直到1918年？那他怎么知道说将来最后有半铁半泥的？他怎么知道说到了最后我们是逼近了交织腿的时候？所以我们看见说但以理书的预言就是神所自己所启示的。那么四分之一神的话圣经都是预言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神的话是何等的准确，也是何等的可靠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 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求你亲自吹气在你的话语上，但愿你加深我们的印象，也在我们的深处为我们解释，叫我们的悟性能够明白，叫我们能跟得上你的旨意。主啊，当你在这里启示你自己的预言，当你启示你自己所说的话，叫我们凡有耳的都能够听，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这些预言奇妙的应验，我们就不能够不在你面前低头下拜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开口。
卷铺盖，那个灵不是叫你逃到山上，那个灵不是叫你囤积，那个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就好像那个画廊一样，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画，但是呢，你怎么看，左看右看，你看各样不同的局势，你觉得在南美有苦难，你觉得你看你发现在澳洲有苦难，也许有人发现在台湾也有苦难，在大陆也有苦难，印度也有苦难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预言的灵的背后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知不觉你看到神所要启示的那一位。所以神所创造的宇宙是指向基督，神所给我们的圣经也是指向基督，所以这样我相信我们就会得到许多的保护。特别当我们今天听见有许许多多的预言，有人告诉我们1994要怎样，现在我们有一本书叫做 1994 后面打个问号，这是一本很畅销的书。大家都知道前几年1988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基督徒相信说1988年主耶稣就要回来，他写了一本书，那是绝顶的畅销书，那个书名叫做88个理由为什么1988年主耶稣一定要回来。那本书非常畅销的一本书，1998年已经过去了，今年已经1994，主耶稣还没有回来。又有人写了1994，结果现在有的人说8月，现在已经8月也过了。有许多人预言在这里在那里有苦难，这一年那一年有苦难，连不幸的朋友他可以根据常识可以告诉我们说1995年的闰月会有什么事要发生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圣经里面的预言是不是像这样的预言呢？不是。圣经里面的预言很明显的乃是为一个人做见证。神的话如果把准确的预言告诉我们，一定有他的目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圣经里是充满预言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因为圣经预言的来源是从神来的，所以我们很肯定很有把握的，我们知道说神的话，我们知道神的话一定要应验，而且是已经应验。所以从牛顿所告诉我们的，你读预言的时候，就是你读这个圣经中的预言的时候，或者读神话的时候，你能找到什么？你能找到 simplicity， 也能找到 unity。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就能找到解经的定律。那么等到你找到解经定律的时候，你才发现是圣经，不是你随便解，也不是我随便解的。今天研究科学，你要在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，你要找到谜底，不是随便人都可以找的，你要受过一点的训练才行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但以理书当你把它读完了以后，你就发现这一本书就像其他的先知书一样，就像其他的1800个预言一样，因为是神启示给但以理，所以你看见但以理就把这些话告诉我们了。但是让我们今天记得，我想我们今天要记得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就是但以理书最后一章啊，告诉我们说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。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很简单，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还没有到末时的话，但以理书不会懂的，你读也不会懂。神是启示给了但以理，但是神明明吩咐他说，你要把这话藏起来，你要把它封闭起来，没有一个人都懂得。不过这里有一个时间表，他说一直到末时，到了末时，现在这本书要开起来了，现在这本书每一个人都可以懂。为什么？那么什么时候到了末时呢？那现在让我们读另外一个地方圣经，如果你读启示录最后一章，启示录最后一章，启示录最后一章就是22章第10节，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你看嘛，稀奇不稀奇？这个启示录是一本讲预言的书，但是在启示录讲的最后的时候，跟但以理书写的最后不一样。但以理书写的最后是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。现在不是，现在启示录是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这个日期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末时。所以到了启示录，你知道现在这本书可以明白了，还没有启示录的时候，但以理书不会明白。所以我可以向大家挑战，如果你今天去问任何个犹太的拉比，他读但以理书不会懂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直要等到末时。启示但以理书，写但以理书的那一位就是启示约翰，写启示录的那一位。那么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件事，神的启示终于完成了。那你怎么知道神的启示完成了呢？因为在后面第18节还有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粉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一直说话，神在旧约说话，神也在新约说话。现在说到启示录，他已经完成了。现在神没有话说了，现在没有预言，神的预言通通说完了。所以现在你不能增加一点，这书上的预言不能增加一点，不能减少一点。所以到了启示录，我们知道所有的启示已经完成了，所以圣经现在就变成一本封闭的系统。因着是一本封闭的系统，我们才有办法懂得启示录，我们才有办法懂得预言。因为现在你看见说启示但以理书你不懂的，启示录可以解释；启示录不懂的，但以理可以解释，这是彼此解释的。不要忘记，我们怎么认识神的创造呢？因为这个宇宙是封闭的，因为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，所有物理学家都知道说，你知道有个定律叫做什么？叫做能量不灭定律。它是个封闭的系统，所以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。谁今天不能够从宇宙里面删去一部分能量，也不能减少一部分能量，不可能的。那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就能够用神的创造来解释神的创造。那因着到了启示录，到了末时了，现在神说，现在不是封闭，现在开启了，现在但以理书可以懂了。因为神写到启示录，现在终于把话说完了。在但以理书为什么是封闭的呢？因为神的话没有说完，神的话没有说完，你怎么解释呢？你不能解释的。但是到了启示录，神的话已经说完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观点。第一，神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完了，今天再也没有话了。到了主后90年写完启示录以后，神的话通通已经说完了。 圣灵今天可以把神的话再重复一遍，再讲一遍，但是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66卷圣经之外，神再也没有话。这第一点，这个一定要认得。第二，所有神所说的预言已经说完了，没有。